好，谢谢各位学员哈，非常欢迎学员同学，同学可以在下午的第二堂课来参加我的这一堂研讨会啊。以上呢，我们在谈到的这些所有的影片呢，事后都会这个发布在这个所谓的网站上啊。那么同学可以到这个之后可以到官网上面去看啊。那尤其是我的场次这次讲的题目呢，让你在网络上面绝对是找不到，对不对？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OK， 好，那我要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跟 SharePoint 的当中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资讯安全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呢，其实又从不同的角度上面去切换啊。好，那我是涂立刚老师，目前现在是 Microsoft 的 MCT 金城恒运资讯的资深讲师啊。我大概从1985年进入到资讯界啊，其实各种不同的大概都玩过了啊，一直到现在啊。那这个是大概我的领域。好，那我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一个主题哦，主要的是在 SharePoint 的当中里面的资讯安全的主题。但是当然，这资讯安全的主题其实跟以往的在包括全球在谈到 SharePoint 的当中里面的主题都不太一样哦，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希望这一堂课是让同学是可以丰收回去的哦。好，那我要来谈到的是包括的最近这两年当中里面 SharePoint 的环境里面一直不断的对在全球当中部署开来。当然这两年也发生了一些事，什么事情呢？许多人在说 SharePoint 的网站环境是一个怎样，是一个不理想的不安全的环境，因为它有很多的资讯被泄露出来了哦。好，但其实不是如此的哦。那当然我们终究还是必须要呢要讲怪微软还是不怪微软这件事情。你知道微软设计一开始的时候通常它的安全性都设计的是很宽松的，对吧？那它宽松的目的是让你舒服，对不对？但是也因为宽松的目的可能就会造就了一些怎样一些资讯资安泄露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在从我们从2003到2007到2012到2016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大概在这个时段上面算是一个蛮好的主题哦。好，所以我要稍微谈一下近况部署的方式。那主要的是在资讯安全设计上要怎么样子来去设计它，所以我有四个主要的主题。第一个，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所谓的网站当中里面最小安全存取的设计的方式。第二个，我们知道在 SharePoint 当中里面有所谓的使用者资讯哦，现在以个资法来讲，有很多人都会去找你的使用者的资讯到底在哪里。那 SharePoint 有这些 profile， 你应该怎么样正确去建立它。第三个呢，我们要来谈一下资料的设计 OK 这设计的方式怎么样子来去做所谓的资讯安全的存取啊。那这个包括了拥有者的存取权的设计，以及这个怎么样子来去提升存取权的设计啊。这个最后面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说以目前现在在网际网络当中里面，我们大概有超过100万以上的 SharePoint 当中用 SharePoint 来去做什么网站的建制，你相信吗？ OK， 好，的确真的是如此哦。而且尤其是 Office 365上面的 SharePoint Online 是 全方位的都是用什么用 SharePoint 的这个网站的架构来做的哦。所以因此 SharePoint 的环境当中里面，其实它也面临到了一些应该要怎么样子去调整它的安全性的一个什么一个阶段啊。好，但问题是我相信同学会说真的吗？有这样那么百万以上的这个环境，那你到底怎么知道在全球网络当中里面你试用 SharePoint 的当中去做部署哦？因为有很多的网站其实重新设计起来你看不出来它像 SharePoint 的，对不对？但是你怎么知道，对吧？你怎么知道在网际网络上面有这么多的网站？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呢讨论一件事情了哦。我们怎么在网际网络当中里面找它是 SharePoint 的建立起来的网站，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去找这个 SharePoint 的网站的足迹。我们经常在谈资安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它的什么 footprint 嘛，对不对？它的足迹到底怎么找？ OK， 如果我们要去找足迹的话呢，以下呢我要请同学呢观察三张投影片，对不对？看看你可不可以看出这个足迹来哦。那这一次我们大概也有一些奖品啊，虽然这个奖品不是很好了哦。Anyway， 有大概四份了哈，有一件外套还不错，对不对哈？然后有一个手机套也不错哈，还有两个是小奖品了，就是两个是那个荧幕的擦拭纸，对不对哈？那希望能够送出去哈。好，我们先来观察这三张投影片哈。第一张，我相信这个应该蛮熟悉的嘛哈，这个应该是什么？2007的版本，对不对？在 SharePoint 当中2007的时候，一个叫做什么，这个环境叫什么，网站内容的环境，对吧？你看得出来里面哪里有 footprint 吗？不太知道，对不对？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第二个，这是2010嘛，对不对？这是2010的一样，是网站内容下面的环境嘛，是不是？对吧？看得出来吗？ 当然还是看不太出来了，对不对哈？好，第三个，哦，这就是就最近的这2013了，对吧哈？2013的网站环境，所以这三个环境当中里面，它到底透露了什么样的的 footprint， 对吧哈？什么样的消息看出端倪来了吗？没有，对不对哈？没有，看不出来。那到底要看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怎么去害出怎么样？害出这些所谓的 SharePoint 网站。如果你今天呢，你可以用这个方法里面去害一下。那么看看你的网站当中里面，如果你是用 SharePoint 网站在建置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漏洞出现哦？我们先来看到怎么样，这个怎么去看？首先呢，我先到 Google 的网站上面来，我在这 Google 网站当中里面去打上叫做 All Site Content， 对吧 ？All Site Content。然后呢，在 Site 当中里面，我去找点 com 的。对吧？点 com 的，因为台湾的建制说出来还是不是很多，点 com 的应该很多。然后 file type 是什么？是 ASP.NET 的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我只要找了70万，对不对？70万个左右的资讯都是有关于 SharePoint 的，这样了解吗？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寻找的方式下，你下所列的所有的网站全部都是 SharePoint 网站建的、哦，对吧？所以你一点下去有看到吗？我现在还是匿名者，对不对？对吧？你就看到了它是什么？它是2007，对不对？对吧？所建立起来的网站，现在我都是在网际网络上面找的哦。所以我接下来呢，再往下找。OK， 这是什么？2010的网站，对吧？哈，好，再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找。哦，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当中里面，2013当中里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吧？哈，它的方式里面就不是叫做 All Site Content 了哦，而是我们要稍微改一下。改成叫做 site contents， 对吧？哈 ，site contents， 所以相当的方法当中里面找到有21万，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比例当中里面看到，目前大概全球2013的部署大概在百万当中里面占了三分之一，对不对？还有三分之二的大概都在什么2007跟2010的环境下 ，OK， 好，所以现在是什么？这是目前现在在网际网络当中里面的情况。所以当我去点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网站是有一些客制化的哦。所以你在点到这个网站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这个都是什么2013的什么网站内容的网站，对吧？哦，所以你说哇，那这样子的话，的确建制 SharePoint 呢，我们还是赶快关掉的，就不要用了，对吧？哇，有泄露这么多啊！其实并不是因为泄露的问题，而是在设计当中里面的问题。其实目前SharePoint 的当中里面刚好面临到当时在像 Windows 的环境当中从2000到2003的那个阶段，对吧？那个阶段当中里面有开放了很多的资讯，但是怎样要照做资讯安全里面要更加强哦，因为 SharePoint 的环境在整个的网际网络当中里面被大家来去做应用。好，所以呢，这里面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我刚刚在去找的 footprint 叫做什么？叫做 All Site Content， 有看到吗？对吧？这个是在网站内容当中里面有一个标题，有没有？那个标题就叫做什么？叫做 All Site Content， 对吧？只是不同的地方是2013叫做什么？叫做 Site Contents， 对吧？所以如果我今天这样子去找了的时候，我甚至直接就从搜索引擎当中里面找出怎样？找出这些所有用 SharePoint 的网站当中里面去建置的这些什么？这些网站的内容。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去找。这种方法呢是下面的这个地方。用什么？用 in URL， in URL 当中里面用一个底线 layout view list， 这种方式叫做通泛式搜寻法。这种方法当它如果是 SharePoint 的话，它会自动的去转到什么？转到所属版本。譬如说它是2013的话，就会转到15那个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网站内容下面去。好，所以呢这种方法去寻找的话，哦，那我们要可以找到的内容就更多了哈。我们来试试看哈，这样的方法里面，它我们会找到什么哈？我们会非常惊讶的去找到一些什么今天不同的内容哦。好，所以呢，我在 Google 网站当中里面这样去搜寻之后，你有没有注意看到现在的这些环境都是什么 ？GOV 有没有看到？还有后面没有加 TW 对不对？对吧哈？这叫美国政府嘛，是不是哈？没有，你其他国家不会挂 GOV 吧，对不对哈？就美国政府嘛，是不是？你看到下面是不是都一堆 GOV？ 所以美国从这个地方里面证实 ，SharePoint 的确在美国的各大政府之间都有被怎么都有被大量的采购使用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继续往下拉哦，有很多，你看到这边都有什么？都有很多的 GOV， 很多的政府机构。这些政府机构当中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学校有没有 UCLA 啊？美国加州，对吧？加州大学，对不对 ？UCLA， 对吧？这个是很明显的哦，这都在网站当中里面直接就什么可以搜寻出来。好，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哈。最惊讶的是另外一个哈，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地方。我们继续往下卷动啊，我们看到下面这边有没有看到？哎，竟然出现了 MIL， 有没有看到 ？Military 啊，军事区啊 ，OK， 一个 Army 点军事区，它是叫做 White Sand Missile Range。哇，这是什么？好像是飞弹基地，对不对？OK 哈，我们来找找看哈，是不是哦？是不是哦？对哦，对哦，对哦，它的确是一个美国最大的一个飞弹基地哦。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当中里面来去找一下哈。好，所以这个只能够在台湾播，在美国播可能就不太行了哈。好，我把它贴上去，我们来看一下，找一下这个到底是哪里？哎，这个白沙的什么导弹靶场？这导弹靶场是什么？是在美国墨西哥对吧？哈，是最大的飞弹试验场，对吧？所以你想想看，他在他们使用的 SharePoint 的环境当中里面都出现这样的漏洞，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讨论到一件事情是说，这是到底是不是 SharePoint 的漏洞，还是设计不良？ OK， 答案是后面一者，叫做设计不良，对吧？并不是 SharePoint 本身设计不良，而是设计者本身并没有怎样，并没有好好的去做这个所谓的安全性的怎样设计。所以为什么也因此我会在什么在这次今年的这个场次当中里面去谈这个主题。好，那有没有人参加我去年的这个 SharePoint 的场次？有没有？哎呀呀，只有一位，两位，呵呵，感谢感谢。好了，那就这么两位，呵呵，来来来，给一下，算有捧我的场。好，来，谢谢。我在去年讲的主题当中里面呢，我就在谈到了 SharePoint 当中里面在设计上面你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什么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在 SharePoint 的网站的设计当中里面，许多人只是把它当作文件库来使用，是一件非常错误的设计的方法。其实它什么东西都可以设计。所以呢，但是你在设计的概念上面来说，第一个你要先分成三个基本的环境。哪三个基本的环境？来，我送这答对的，我送这件外套。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就继续留下。OK， 好，所以呢，在这三个当中里面，到底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叫做网站应用页面的环境，第二个叫做网站设定的环境，第三个就叫做网站内容的环境。这三个环境我让你有点印象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这三个环境当中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一进来的环境，对吧？这个环境是我们去面对的网页。对吧？这个我们又称它为叫做什么？叫做应用网页的环境，它是一个呈现的界面。第二个呢是这个设定的环境，这边是所有在 SharePoint 的在我们去做各种不同在网站当中里面要做设定当中的所有的环境的，就是在这个页面下啊，这个叫做设定环境。第三个呢，这个就叫做网站内容环境。我们刚刚从前面一直在找的就是找到这一块，对不对？就是这一块当中里面会列出你所有在 SharePoint 当中的资源。对吧？包括你的组件库、你的清单库、你的文件库、你的应用程式都列在这里。但是实际上面，如果我们今天再去发展网站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希望把这一块让使用者去看到，对不对？尤其是被别人 exploit 出来，对吧？去发现、去发现、去发展出来。所以怎么样子去保护这个环境，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尤其是它有一个共用的路径，叫做底线 layout view list， 这个是非常容易怎样去泄露足迹的。虽然很多人在拿 SharePoint 的当中里面，它网页设计走了，网页设计走了之后看起来好像不是，对吧？可是实际上面，它只要用 URL 的方式打下去，它就可以找到它的什么网站内容的网页，直接就看到它的 resource 了。所以这样的话是非常一个算是严重的一个漏洞。所以要怎么样子去改善这个问题才是重点哦。好，那问题来了，
那到底还有多少足迹可以被泄露呢？
哎呦，好恶心哦！好，所以呢，到底还有多少的足迹可以被泄露？答案是这么多。哇哦，吓死了，对不对哈？好，所以呢，我们只能够用一个图像来表示，叫欲哭无泪啊，是不是？对吧？所以如果你要对每一个路径当中里面去做什么，去做这个防御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的。可是实际上面对于这些路径当中里面是我们经常在用的。其实我们在探讨 Web 的设计当中里面，我们现在在谈到的 REST 的呼叫的方式，或者是用 SOAP 的呼叫的方式，许多的这个事就是这样呈现的。所以其实你不要以为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只有发生在 SharePoint 上，而不会发生在其他网站上，其实都一样， 对吧？如果你现在遵从现在的这种所谓的 open source 的设计方法的话，你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但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子让它是安全的，才是重点。哦，所以呢，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我如果今天我去用 SharePoint 的环境的话，我基本上当然不想要别人去找到这些东西，对吧？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路径当中里面，可以分成了两种，有一种是，我先把这个拿掉，有一种是 ASPX 的 ，ASPX 的大概都是网页的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 ASMX， 对吧？这是 Web Service 的部分。对吧？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去做铺路泄露的这种所谓的资讯上，其实包括了网页的什么存取的路径，包括了什么 web service 的存取的路径，其实都有怎样，都有这个足迹可能会被什么，可能会被泄露。那你说，那我的网站当中里面到底会不会被泄露？我怎么样子去知道我在设计 SharePoint 的时候，它到底会不会有这个资讯泄露出去呢？ OK， 我介绍这个网站。这网站呢，它写了一个工具。它可以帮你怎样？帮你去搜寻。如果你的设计当中里面设计的不太好的时候，实际上面它就可以帮你找出所有的什么，它可能会被怎样泄露资讯的路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直接去 download， 它是一个 free tool 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刚才在前面从网站当中里面去搜寻下来的这个什么这个网站的环境。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在这边打底线 layout views list 的时候，实际上面它就会转到什么，转到它的 content， 对吧？所以看起来本来它的网页是什么是看不出来的，对不对？可是呢，你一转到什么，转到内容的网站当中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出来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找一下，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工具上，这边的是它的执行程式，后面是它指定的什么指定的路径，后面它会附一个档案，这个档案就是要去搜寻的刚才你看到会被揭露资讯的什么这个设定档。所以呢，它可以依照什么依照这些路径当中里面去找。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地方里面它就去找出了所有的这些都具有什么都具有 respond。一旦有具有 respond 的动作的话，我就可以从当中里面去 query 出相关的资讯内容，不管是多的或者是少的。OK， 好，所以都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去找到。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我大概这边就随便一个网站，我们随便抽选一个网站下来之后，它一共有多少个？它一共占了24个。可是呢，接下来这里呢是我设计的网站。对吧？我在设计的这个网站当中里面，我目前现在都还有使用者登录，刚才那个环境还只有是匿名者哦，对吧？我现在有使用者登录，所以在这个使用者登录的环境下，其实你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资讯，对吧？看起来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对不对？但是它是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安全的设计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在做底线 layout 的时候，一样 view list 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你看不到所谓的什么所谓网站内容的资讯。同样的，我们用这个 tools 当中里面去做一个什么？去做一个什么搜寻的动作？你可以看到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零，对吧？哈，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那就代表说，实际上面 SharePoint 的设计，对不起 ，SharePoint 的设计当中里面是可以怎样？是可以去做到我们希望怎样？希望去达到的这一项什么？这项目的的原则哦。对不起，我再点到这边来哦。好，所以这边我先暂停一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没有找到。对吧？没有找到，没有找到这个内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能够正确的去设计 SharePoint 的话，你不用担心它的什么它的资讯会被怎样会被揭露。OK， 好，这点是什么？是网络当中里面是误传的，因为网络当中里面很多在说明说，哦， SharePoint 当中里面它是不安全的，其实不然。好，不过呢，根据国外调查的结果当中里面，在具有25到5000为员工的这种公司当中里面，有1/3更是更少的到1/5甚至更少，对于使用 SharePoint 的当中里面完全没有定义任何的安全政策，或者是怎样重新去设计网站集合的这种所谓的什么存取安全等级。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做这种好的方法的话，你就必须要重新的去做一些什么做一些整理。好，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做这件事？为什么都不做？好 ，OK，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原因，因为包括了官方以及大部分的网站资讯当中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说什么说的多做的少。什么叫做说的多做的少哦？就是告诉你说，哎呀，你一定要安全啦，对不对？你一定要把防火墙设起来啦，你的破一定要关掉了，那开起来就完蛋了嘛，是不是？那不是这么讲，对吧？因为 HTTP 就是破80嘛，对不对 ？SSL 就是443，不然呢，我开了我不开了就没啦。 对吧？那离开了全部就漏啦，对吧？只有这两件事情，所以很多的都在说明说，哎，你应该怎么做，安全怎么做，我要防火墙怎么架。可是很少很少，你绝对很难找得到。你在网络当中里面，你可以找得到说，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去做你的 SharePoint 的治安的环境。OK， 好，所以这个在文献当中里面都很少。但是当然，今天来参加我的研讨会是有福的，对不对？因为我会告诉你怎么做。OK， 哦，所以我相信你在我的会场当中里面，你看完了之后，你回去你一定要download我的影片，对不对？好好的详细的看，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叫做面角，这样两句话叫 mega 啦，你知道一个突然你的一个闪身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download下来去看。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子叫做资讯安全的设计，应该怎么去设计。当然我们在谈到所谓的资讯安全的设计当中里面，经常会谈到这张图，对不对？叫做深层防御。深层防御当中里面一共分成了七层，包括了呢，从什么，从政策的程序，到实体的防护，到周边，到内部，到主机的防护，到应用程式。那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只有这个资料防护。但是光对资料防护的这件事情做好了的话，其实可以解决你非常多的一些在 SharePoint 当中里面设计的问题。所以归纳来讲，一共三个最主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最小安全存取原则的设计的方式，第二个是怎么样子去提升变成拥有资料者的设计的方式，第三种是叫做资料提升权限的设计。什么叫做资料提升权限的设计？这个的设计的方法其实也是非解释什么大家需求，但是我相信在网络上面也找不到，国外绝对也找不到的一个 solution。 就好像说我们在写网页的时候，经常会希望怎样匿名，就是说存取者他没有权限，比方说他去读取这个网页的时候没有权限的，对不对？可是你要新增资料进去，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叫做 evaluated， 叫提升权限，对吧？提升权限是我们在写程式当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可是我不希望你在 SharePoint， 我一直在提倡的是 SharePoint 不要写程式，对吧？那可是不要写程式怎么做？怎么去做到这一点？这个就是最主要的重点哦。好，我们来接下来往下看。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在所的最小安全存取的原则设计上，这边我们要来谈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网站集合的，在网站或者是网站集合下怎么样子去设计一个最小安全存取的原则。第二个是使用者资讯，我们知道使用者资讯有很多的什么使用者相关的内容，你要怎么样子去保护这个里面的内容，它的最小安全存取原则的设计是什么样子哦。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网站，网站当中里面最小安全存取原则的设计应该怎么设计。如果你要对网站当中里面去做最小安全存取设计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了解整个的 SharePoint， 而且是详细了解，要了解 SharePoint 当中里面存取控制的环境。在 SharePoint 当中里面的存取控制环境当中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权限项目，一个叫做权限等级。权限项目，权限等级是我们授权了的项目，权限等级是什么？权限等级是组合权限项目当中里面的基本单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再去做授权的时候，其中包括了网站组件库啦、项目啦、应用程式这些等等的，都是什么？都是提供怎样？提供你去做 permission 的设计的内容。而授权的对象可以是 Windows 的群组或者是 user。那么通常来讲，如果假设我今天要去做一个 SharePoint 的范本的话，我们会用 SharePoint 的群组，因为 SharePoint 的群组是可以程式化去做建立的。OK， 所以这种方式里面整合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对你的网站当中里面的存取权去做一个重新的定义。那其中呢，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在最下面这个项目上，你一定要记得我现在这个地方里面写的三项原则，请你切记切记切记，对不对？因为它很重要，我再讲三次，对不对？好，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做物件的授权的时候，在 SharePoint 当中里面的物件是以网站集合为物件，所以在一个网站集合的物件下，它可以怎样？它可以透过不同的子网站的环境都可以去做相互存取的动作，以及包括它的 ID 都是哦。第二个，上层物件如果没有权限的话，下层物件也没有办法去做存取，这个也是包括了，且程式也是一样。 OK， 这个观念一定要记得，但是它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权限在里面哦。所以第三个，上层开放权限的以后，下层是可以阻断做什么？做独立权限的设定的。所以这是三项怎么样？三项非常重要的原则。从三项原则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去延伸出很多的东西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网站 SharePoint 的网站当中里面的权限设计。我们知道，首先我们先看到最左边的这一块，最左边的这一块叫做权限等级，实际上面它是被制定化出来的。 对吧？它是由权限项目当中组合，所以它的权限项目的组合有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在清单权限上，第二大部分是在网站权限上，第三个是个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什么，在网站权限当中里面会有很多的什么权限项目去做一个什么，去做一个组合。但是呢，当中里面来，我这边还要再送一件这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看送了出去说，你认为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项目，你认为是哪一个是跟最小权限有关的？有没有？哎，请说。哎，答对了哈，好，这件就没有了，没错啊，的确是检视项目啊，来，哦，丢一下好了啊，对不起，谢谢。这个权限项目检视项目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最小权限，但是它跟什么有关？它跟检视应用程式页面有关。OK 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个是在资源下。另外呢，我们再来往下看，在网站当中里面也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检视页面。注意了，一个叫做检视页面，一个叫检视项目，它的意思是不同。OK， 这个地方里面，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的话，我相信你的 SharePoint 一定一下就被人家破掉了哦。这三个东西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三项东西你要搞懂，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存在着是彼此之间是怎么样的去做这种所谓的阶层关系。好，这个就是什么最重要的重点。其实最小存取权限的地方是在这里。当然最后一个是什么？是个人网站，对吧？个人网站的授权是 Web 2.0 当中里面所提供的哦。好，所以呢，我们说。当你再去做所谓的什么制定网站的权限存取权限的评估的时候，当然你要先看你的什么，你的预设的权限是不是够的，通常来讲是不够的，而且是需要重新被客制化的。所以你必须要先去了解权限项目当中里面存取细节，并且去计划怎么样子来去制定你是自己需要的这些所谓的权限等级的需求啊。好 ，OK， 所以我们来先来看到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权限项目当中里面，刚才分成了三大部分，对不对？第一大部分是清单，第二大部分是网站，第三部分是个人。所以呢，我通常建议你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个人先移掉。为什么呢？因为 Web 2.0 当中里面的个人权是可以怎样？是可以调整你的网页的，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设计网页，我并不需要给个人权，对吧？你可以直接移掉。所以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所设计的网站，如果你连这个权限都不想给他的话，你可以直接从 Web 的应用程式当中里面去移除。好，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子的跟这个有关。OK，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说，表示呢，我现在这个是我们的网站，我切到什么？切到所谓的网站的权限下面去，然后呢，到这个所谓的权限的什么等级当中，在这权限等级当中里面，我们去点选新增这个权限等级，在这个权限等级下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是清单，然后下面的是网站，然后下面是什么？是个人，对吧？所以个人的环境通常预设当中里面就提供给你了。但是这个部分的权限，实际上面我们可以从 Web 的 Application， 也就是网站的应用程式当中里面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给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所有的权限项目当中是决定我到底要不要给你的网站应用程式要不要有这个权限。所以如果今天我把个人的权限拿掉以后，我们再回到什么？回到网站当中里面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个人权限当中里面是完全不提供的。一旦不提供，程式都没有办法存取。所以因此我们到什么到这里面来去看的时候，你的清单下面的项目是不是个人项目就完全不见了。所以从这个地方里面可以延伸出来一件事，如果你今天你的网站是要纯粹的做读取的话，你甚至连新增修改删除全部拿掉，那根本就不可能会被入侵。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地方里面是什么？是最基本的 Web 在网站应用程式下去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在去做制定权限的时候，当然会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要大量部署。因为当你再去制定起来之后，你要怎么样子去写一段是要产生出自己的什么权限等级的这种方式，当然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写程式，对吧？可是这个程式当中里面不一定要用 Visual Studio， 对吧？你可以用 JavaScript 的 CSMO， 或者是用 SP 的 Server Code， 或者是用 PowerShell 来做。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我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做了一段码，这段码当中里面呢是可以怎样？你可以直接写，对吧？写成你的 sample code。所以呢，譬如来说，我去 get 这个网站，在这个 get 网站下，我可以去定义 role 的 definition， 我可以去定义我的权限等级，而这个权限等级它的名称的描述跟内容，下面这里就有一个叫做 base permission。 Base permission 是你的什么？是你的权限项目。所以因此你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组合，对吧？所以做的这个所谓的排列组合的环境是可以怎样？是可以兜起来的。好，接下来那我们要来看到了哦。那所以怎么样子去设计这个最小读取权？从最小读取权当中里面，我们先从匿名者或者是访客的最小存取权来去开始去做什么这件设计。在这个设计当中里面，有其中有一项最小权限的存取设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权限，它叫做限制存取。我相信如果你有在做 SharePoint 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这个而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常常看到它的踪迹突然出现了一下又不见了， OK， 好，会有这种情况。好，它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限制存取的这个特征当中里面，第一个系统它是系统预设的权，第二个管理者有没有办法授权？对不起，不行。管理者可不可以取消？对不起，不行。管理者可不可以删除？对不起，不行。管理者可不可以修改？对不起，不行。所以呢，这个权限当中里面是系统当中会依照授权的目标原则在特殊的情况下授权。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建制的是不同的网站类型的话，限制存取在不同的网站类型下所取得的权限项目的组合是不一样的。天哪，这件事情简直就是这样昏头了。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再去建制的 SharePoint 的网站的范本是不一样的话，这个限制存取的等级所取得的权限却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因此而造成了非常大的漏洞。好，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去看到哈，在我们的网站设定下面的权限项目当权限等级当中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权限存取限制存取，它是灰色的，对吧？所以你点进去之后，你可不可以改？不行。你可不可以授权？不行。你可不可以改？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不行。所以呢，这个限制存取并不是让管理者去做的，所以它是由系统当中里面去做的授权。但问题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既然如果是从系统当中里面被授权的话，它到底什么时候会产生？OK， 这个才是重点。而它所的产生的环境会不会遭受到影响，也是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因此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存取是你必须要怎样，必须要了解当中里面的其中的第一个。好，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它呢？我们去区分它用两种不同的网站类型，一种我们叫做发布型网站，另外一种是基本型网站。你可以看到微软当中里面，在你去建制它的包括了在 Office 365当中里面所做的 SharePoint Online 的第一个预设的都是基本型网站，对吧？它不会做发布型网站。那我们刚才再去做比较，它在清单权限项目发布型网，这个一种是发布型网站，一种是基本型网站。那在清单权限项目当中里面，发布型网站没有做任何的东西，但是在清单权限项目当中里面却提供了一个叫做检视应用程式页面。OK，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基本型的网站当中里面会暴露资讯的内容远比发布网站来的什么来的高。所以因此呢，在网站的权限下，网站的权限项目当中里面，基本网站也比什么发布网站多了一个叫做使用远端界面。所以因此本来发布网站当中里面，当我们再去使用这个限制存取的话，实际上面使用者是开不了网页的，但是呢，使用者可以有从用户端透过了程式的方式跟什么跟整合的环境可以取得使用者资讯。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用的是基本网站，它不但的可以做什么做程式，它还可以做远端呼叫， OK、所以那它的什么它的程式的层面就怎样就宽裕了许多。所以从这两个网站的类型当中里面，发布型网站远比什么远比这个所谓的基本型来的什么来的更安全。所以我的建议你是要用什么要用发布型网站。可是呢，你如果一定要用基本型网站的话，那怎么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限制存取的这个时机当中里面，它会产生的情况，什么时候它会授权？在系统当中进行阻断继承的时候，它会怎样？它就会在它的网站上，也就是如果我今天阻断继承，我下面的资源当中里面去做了授权之后，它会在上层的什么物件上面给予什么限制存取这个条件。这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原则，上层物件如果没有权限的话，下层物件有没有权限可以存取？不行。所以它上层要有一个最基本权，这个最基本的权叫做什么？叫做限制存取。 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会大家会弄不太懂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哦。那这种情况在2010的情况比较什么？比较麻烦。 为什么？因为这个情况里面它会自动的怎么样，就加到你的网站当中去，然后它就暴露了你的什么，你的所谓的网站的资讯。在2013当中里面，它做了一些特别的处理，它做了一些隐藏了的动作。可是呢，实际上面当你再去做授权了的时候，它又会怎样？它又会跑出来了哦。所以因此在2013的环境当中里面，特别的去做了一项功能，这项功能叫做什么？叫做限制存取使用者权限锁定模式。所以呢，我在建议呢，在你的 SharePoint 2013的环境当中，不管你是在 Office 365上面，或者是在 SharePoint 上，你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给启动起来，对吧？才会有怎样？才会有更安全的环境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现在什么，现在2010的环境当中，我们先看到在这个地方里面，如果我今天在这边的 Site Permission 当中，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System Account 的，这边有一个 Limited Access， 对吧？这叫限制存取，所以预设当中里面就会存在。那所以今天当我怎样，当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看到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应用程式的权限项目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今天在这我今天在网站当中里面，假设我去建立了一个什么，建立了一个清单库，这个呢假设我就叫做什么 announcement 的清单库哦，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我在 permission 的地方去做一个什么，去做一个阻断继承。阻断继承之后，我把 permission 全部拿掉。那按照道理讲，我重新的去做了授权以后，应该只有在这个组件库当中有权，对吧？不应该出现其他的权限，对吧？可是在2010当中里面，一旦我加了这个动作之后，好，我们到再到什么，再到上层网站上面去看，结果上层网站是不是就出现了 user 01的 limited access， 有看到吗？对吧？所以它会自动的在你的上层网站当中里面做了一个什么限制存取的动作，于是你的什么呀？你的网站就暴露的资讯出来了。你本来的意思是说，你阻断继承之后，你不想要让人家看到组件库，对不对？结果它就自动加进去了，加进去之后怎样？白做，对不对？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怎么，在2010当中里面的确的是存在的哦。好，所以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对不起，我刚刚这边还没有 demo 完哦。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那如果是在2013的环境当中里面，我们来看到，假设这边是2013同样的有一个限制存取，对吧？这个动作是一样的哦，所以它也一样是被怎样，是被锁起来，是我们看不到的内容。好，所以接下来在这种环境当中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做什么，做一个阻断继承，阻断继承之后 OK， 好，我一样建立一个清单，对不起，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里面，我阻断继承之后，阻断继承之后呢，我再回到什么？回到上层的什么网站的里面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网站当中里面有没有出现刚才的那个特别的限制存取的授权？没有，没有。所以这是2013的改进了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出现，是不是代表它没有 ？No， 不是，它隐藏起来了。但是这个隐藏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在隐藏的情况下，如果你没有经过特殊的程式，你是找不出来的，你是没有存取权的。但是如果你一旦的在这个地方里面再对这个使用者去进行什么，进行其他的存取权的授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地方里面只做了一个叫做仅检视，对不对？所以它就自动的怎样，又提供了限制存取，这样了解吗？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限制存取是一件怎样，是一件你要稍微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当然这可能是在 SharePoint 当中里面，它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个怎样一个关键吧。OK 哈，它并没有说太多，对吧？但是实际上面这个是有影响的。但至少它做了一件事情，在2013的环境当中里面，它提供了这一个什么这一项功能。所以这项功能叫做限制存取使用者权限的锁定模式。所以这个模式其实就在锁谁？锁限制存取这项功能。这样了解吗？所以请你一定要把这项功能给怎样给勾起来，你的什么你的资讯的内容才会怎样才会比较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往下看，从刚才的限制存取当中里面，在接下来的最小权叫做受限制的存取。受限制的存取呢，在清单跟网站下分别只有检视项目跟开启项目的这两件。所以我们去看到哈，在这种所谓的受限制的存取下，对于清单当中里面有检视开启权，网站当中也一样有检视页面跟开启权。所以如果我今天在这个网站当中里面去授权的话，它只能够开网页， 它不能够检视资源。但是呢，如果今天我是摆在主建库下面的话，那就代表了 我就可以直接看它的检视项目，但是里面的 item 是没有办法看的哦。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去做这项权限的时候，这项权限有一项缺点，什么缺点？就是它在清单下面有开启，清单下面如果一旦有开启的话，如果我用在什么？用在文件库下，它就带有了什么？带有了下载权。所以呢，通常来讲，我们会把这个呢去重新做设计。但是当我们在这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件，你要对刚才我们在讲的检视项目、检视页面跟检视应用程式页面这三个之间的关系，要能够怎样？要能够有了解。这个了解当中里面，其实网站页面当中里面，只有我们去看页面的内容，但是检视的项目、检视项目的内容是可以去看到资源的内容的。但检视应用程式页面呢？检视应用程式页面是看到在这个资源里面所建立的所有的网页，其中包括了新增啦、修改啦、编辑啦、OK 列举啦这些等等的都在上面。所以因此，我们去分出这三个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吧？所以最好设计的方式是你一开始先去怎样？先去改成一个叫做仅网页检视。仅网页检视当中里面以受限制的读取为主，然后把开启的权限移掉，移掉之后呢，我们把它授权在什么？在你的网站上。所以在网站的当中里面，你的网站内容就没有办法看得到了。但是当然它有一个前提，这前提是如果我今天在文件库当中里面，如果我有 Office Web App 的话，它可以直接到线上看。可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 Office Web App 当中里面，你虽然可以看，不能下载，但是它可以列印，对吧？它可以列印 ，OK。所以如果你要解决列印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启动 IIN， 它就可以解决这件问题了哦。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这个部分哦。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是基本型小组网站，这个小组网站我已经启动那个基本功能，所以它会怎样？它就不会有一些泄露的问题。这边是我的文件库，然后它在页面上面也可以直接显示这个文件库哦。好，所以呢，接下来我到什么网站设定这边来，这里呢是我的权限。所以原本的权限是什么？是包括了有拥有者，然后呢有写入，然后有读取。所以我现在这个地方里面给一个群组，这个群组当中里面的使用者，它是可以有什么？可以有读取权的。所以因此呢，在这个地方里面，我到切到什么？切到这个只有读取权的这个使用者的环境下。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种环境当中里面，某一些内容是不见的，但是它可以看什么？看网站内容。哦，同样的，他可以在这边去看什么列举文件，然后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去打 settings， 就是网站环境的设定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做的。所以网站环境至少是保护起来了，对吧？这点没问题。那接下来，可是我还是想要保护的是什么？网站内容的资源环境。所以因此，如果我今天想要去做到，要能够去保护到网站的资源环境的话，我可以重新的怎样再去做一个制定。其中制定的方式当中里面，就是在清单的环境下把检视项目勾起来，但是不要勾开启。然后在网站当中里面有检视页面跟开启这两件事情 ，OK 也就是三个什么三个权限项目的内容。一旦呢我在这里去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接下来去看到说，在你的什么，在你的网站下，我们可以把你的读取访客的这边的读取的什么权限等级改成你自己制定的内容。好，所以一旦我去设定成自己的内容以后，我们再切到什么这个使用者的环境下面去看，重新的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做一个整理，你就会发现到，当你点选网站内容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对吧？但是你还是可以怎样？你还是可以去做什么？去做文件的存取。所以当我在这个地方里面用 view list 去做存取的时候，你看到它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即使要用工具或者是程式想要入侵进来，对不起，它都会被拒绝。但是我可以从 Office Web App 当中里面去看，对不对？这些文件还是可以看，对吧？可是这个缺点在哪里？这个缺点就是它还可以列印。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怎样，要能够去避免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在你的文件库当中里面去启动 IIN， 启动 IIN 之后，它就会怎样，它就会把列印的这件事情给取消了。所以你这时候你的文件就只能够在网页上面看 ，OK， 包括了你不能够去做 copy，OK，好，都是一样的意思。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去做什么？去做这项 IIN 的动作哦。好，所以一旦我在这边呢去把 IIN 呢做起来以后。好，那我们再切回到什么？切回到文件这边来。 所以呢，我在到这个文件当中里面，当我去点选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会被怎样被限制住，所以呢，在里面就没有什么没有列印权，对吧？那你就不用下载了，甚至 copy 权都会被什么限制住。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里面，你可以有效的去保护你的文件，对吧？在你的网站当中里面去进行什么进行安全的浏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最小权。好，接下来那当中里面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叫做检视页面，检视应用程式页面。检视应用程式页面当中里面的重点在于什么？在于如果今天我授权在网站下，它就可以看网站内容；如果我授权在组件库下，它是可以去看这个组件库当中里面所有的检视权。这些检视权包括了什么？列举权，包括了表单的检视权，包括了新增、编辑、修改、删除的权限都在这里。所以因此，如果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的话，我可以去做一个叫做现组件库检视的一个内容。这个检视的内容当中里面，以限制网页为基本范本去加进去，主要的目的是设定在组件库下。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这样子的好处是你可以去看什么？看组件库。我们刚才是不是在网站当中里面把网站内容已经怎样？已经 disable 掉，它不能看，对吧？可是它不能看，我的所有的资源就不能看了，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把某一个资源让它看，那我们就可以在组件库当中里面加这个什么应用程式的这个权限的项目啊，这项就可以呢就做到这件事了哦。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啊，这个示范当中里面，我们要的目的是，我要在小组网站当中里面，网站内容我不让你看，但是我可以让你看，直接看到文件库里面的内容，这样了解吗？哈，所以这个内容当中里面，你在网站当中里面要用这个制定的仅网页检视，但是我们要在下面的组件库当中里面去设定限组件库检视。所以呢，透过了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怎样？就可以达到一项怎么样？一项不错的网站的环境。这个网站的环境只开放你要开放的资源，才能够让使用者看。我不想开放的资源，他看不到。OK， 包括的程式都没有办法存取。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里面，原本的什么？原本的是文件是可以的哦。所以注意看，我现在切到这个使用者的环境下，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文件？没有。这是我们刚才设定的，对不对？在网站当中里面，我不看，让你看网站内容，所以下面的内容你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对吧？看不到文件的内容。可是呢，我今天想要的动作是什么？我想要的动作是，我看网站内容是看不到的，对不对 ？OK， 包括你的所有的什么，所有的资源是看不到。可是我希望让你看到什么？文件库，对吧？其他的我不想让你看，我只是想让你看什么？文件库，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到什么？到网站当中里面，根据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什么制定的内容，然后再到什么？再到它的清单下去增加一个叫做检视应用程式页面，对吧？把这个勾选起来。但是要注意到的是，如果你勾选这个选项之后，你的目标对象应该是谁？应该是组件库，不是网页，这样子啊，不是网站。对吧？网站的话就是整个网站内容资源就让人家看到了，对吧？我要设定的是组件库上，所以呢，因此我把它摆到什么？摆到哪里？摆到组件库当中。所以因此，如果我一旦呢把这个的动作摆到什么？摆到组件库里面去以后 ，OK， 我们再去看到它的结果会是什么？最后呢，执行的结果是我重新整理一下，你是不是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就看到了文件库，对吧？你点选它有没有看到？有，对吧？可是网站内容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你的网站内容的资源还是被怎样？还是被锁起来的，对不对？但是你只有开放你要让人家看到的内容，所以这样的方式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不是就可以保护起来了？对吧？你就不会让别人再去做所有的揭露的动作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什么？再来做一个另外一个思考，什么思考？叫做排除检视应用程式页面，什么意思哦？好，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来做一件事。我们在小组网站当中里面去限制了网站是可以做什么？限制网站内容的环境是可以怎样？是不能够存取的，对吧？所以它所有的内容就被怎样？就被锁定了，对吧？可是你知道小组网站的范本当中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叫做小组讨论的什么新闻摘要区，对吧？那个新闻摘要区是可以让大家怎样讨论的地方，对吧？那你把它锁起来之后，它就不能够存取了，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你可以怎样？你可以去做 检视页面的你可以去做讨论区的内容，但是你还是不能够怎样存取你的资源的内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个排除检视应用程式页面的内容。OK， 好，我们来看到怎么去做啊。好，所以呢，首先呢，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先去做一个，像刚才已经做到这里的，对不对？网站内容是不是不能够存取的，对吧？可是呢，相对的，下面的新闻摘要是不是空的？我们刚刚看到新闻摘要是空的，对吧？你也是不能做。可是我希望你做啊，因为我要讨论啊，对不对？可是我不要让你看到我的资源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回到什么管理者的环境下面来，在这个地方里面它是可以存取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再去做一个叫做排除的它的什么排除应用程式的这个所谓的作业。这个作业当中里面，我给你做编辑，我给你做新增，但是我就是不给你怎样网站应用程式页面。所以如果我今天不给你网站应用程式页面，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OK， 我把它拿掉，对不对？我把网站应用程式页面拿掉，但其他的新增啦、删除、修改，我一样都给你，对吧？我一样都给你。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权限当中里面，当我去授权到什么？授权到网站的环境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到，它就提供了什么？提供了你的使用者可以做新闻摘要的一个环境，对吧？所以我把它改成这个。对吧？改成这个之后，好，我再呢切回到什么？切回到这个所谓的网站的环境上面来。所以在这个环境下面，当我们重新整理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新闻摘要就可以用了？但是网站内容还可不可以存取？还是不行。有看到了吗？对吧？所以这种环境的话，你的确还是保护了你的什么网站内容的资源，对吧？可是还是让你做了应用，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应用的环境哈。好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里面，从这样的里面我来去看一件事，什么事情？
这意思是说，只要在网站下不提供解释应用程式页面的权限项目，即使提供网站的编辑权，也不会影响限制网站内容的解释作业咯。
我主要是休息一下，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会有什么问题哈？来。请问以上刚才的授权的方式会产生什么问题？送这个，啊，答对的人送这个套子。有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刚才的动作当中里面，在授权之后，我们是不是授权的有新增编辑的权限在新闻摘要上面，对吧？那它会产生什么漏洞？要想知道这个漏洞啊，究竟答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猜下去，对不对哈？根本就欠扁，对不对 ？OK， 好，有没有人要知道答案？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们直接看好了。好，答案就是怎样？答案就是有网页的编辑权了。我们刚才是不是授权在网站上，对不对？网站你有做新闻摘要权，你就有网站的编辑权，对吧？那你网站编辑权你就把我改掉啦，对不对？怎么办？对吧？哈，怎么办 ？OK， 好。所以同样的道理哦，当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刚才看一下，如果我今天在网站当中里面这边的新闻摘要，一旦我去授权了以后，我们看到页面当中里面是不是就可以编辑？因为它是授权在网站上面做什么？做编辑，对不对？那我网页当然可以编辑啦，是不是？所以怎么办？所以你要到网页的什么页面库下做什么？做阻断继承，对吧？哈，把它的什么编辑权怎样拿掉？对吧 ？OK， 去授权只有什么网站警示页面。好，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哦，有听懂吗？哈，你看完我的尝试之后，你回去设计你的什么网站，我保证你是设计的一个漂漂亮亮的网站 ，OK， 而且安全怎样，绝对十足。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哈，所以从这个地方里面，你想想在这样授权之后，这样你是网页是不是只有授权者可以做什么编辑，一般读取者就没有了？可是你还是可以做什么新闻摘要，对吧？有看懂了吗？可以哈。所以这几个是怎样？是我们再去设 SharePoint 的设计最小存取安全权限的一个原则的准则。你可以，如果你 follow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设计的话，我相信你的网站是应该是什么？是能够达到最安全的效果 ，OK 吗？有听懂吗？哈，不借任何外力，不借任何程式，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 ？OK， 好，这就是我要在这个场次当中里面要来谈到的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使用者权限。使用者权限当中里面呢，实际上面在这个使用者资讯上，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件事，因为这边会牵扯到个资法。在 SharePoint 的环境当中里面，一个叫做使用者资讯，一个叫做使用者设定档。使用者资讯跟使用者设定档是不一样的。使用者资讯它的环境是以网站集合为主， 它是提供了一个叫做浏览使用者资讯的功能，但是这项功能当中里面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是使用者资讯内容，而不是使用者设定档。但是通常来讲我们会做一个什么？使用者设定档。所以使用者设定档它会盖过什么？使用者资讯，对吧？那如果你今天是设计在什么？设计在所谓的基本的网站下，你可能会由使用者资讯当中里面去泄露了什么？泄露了使用者资讯的内容。所以呢，什么意思？我们来这边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先看到在这个地方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网站上面的就是我们的什么？叫做使用者设定档，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切过去之后，英文叫做 user profile 嘛，对不对？所以它会切到什么？我自己的设定档下面去，对不对？可是呢，其实里面去隐含了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使用者资讯。所以呢，骇客会怎样？会去存取那个使用者资讯，但你不知道。OK， 所以这个使用者资讯是当时在什么？在SharePoint 的发展的 Foundation 的环境当中里面被隐藏起来的。所以我现在先把使用者设定档的功能拿掉。如果我一旦把使用者功能档拿掉之后，现在变成这样了，有没有？对吧？那这时候它就会暴露了什么？使用者资讯，有听懂吗？使用者资讯当它被什么？使用者设定档被启动的之后，会有使用者设定档把资讯怎样复制到什么？使用者资讯里面去。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提供给他去做远端存取作业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去存取你的使用者资讯，就可以抓住你的什么，就可以抓住你的使用者资料出来了。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里面，你要去注意到一件事，你要防止这件使用者资讯不被泄露的话，那么第一点你就必须要怎样，你就必须要启动这个所谓的什么使用者设定档。因为使用者设定档它有这程式会帮你转向到什么，转向到使用者设定档里面去，而不会让你去存取什么使用者资讯。OK，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下，那么在什么，在这种所谓的资讯安全的存取上，就会怎样，就会比较安全了哦。好，所以这是我们在看到的内容。OK，
好，这个意思就是讲，只要针对使用者设定档的应用服务来做最小存取安全原则的设定就对了，是吧？
哎，真是难过。
对呀，除此之外，不同的网站应用程式也可以关联到不同使用者设定档的服务应用作业哦，
还是很欠扁。好，好 ，OK， 这意思是说啊，实际上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维持的一个什么使用者设定档的最小权限，对不对？好，那这时候我们要讨论到一个使用者设定档的架构。使用者设定档的架构当中里面，我们会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叫做 Profile DB， 一个叫做 Metadata， 一个叫做 Content DB。那在市面上面大部分的网站上面写的方法是错误的， OK， 因为在设计上面犯了一个什么非常大的错误点。我们如果你今天你有设定过使用者设定档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当我们在去设定使用者设定档，我们在我的每个网站当中里面，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authentication user， 然后提供给他怎样去可以去建立什么，建立我的网站，对不对？在他的说明书里面，在这边说明文字当中也说了，该权限可使用个人功能建立网站，对不对？有看懂吗？所以上面的文字不重要，下面的文字才重要，叫做这说明是错的。这样了解吗？意思是说这个是错的，有听懂吗？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对不对？好，哇，还剩十分钟，怎么办？我还没讲完。 OK， 好，所以呢，接下来实际上面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去做的功能，它是授权给使用是给我的网站，对吧？我的网站具有读取权的使用者。所以因此呢，它并不是去建立我的网站，而是让别人是可以读取这个网站。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应该对这个地方的授权去做一个什么？去做一个特别的群组，也就是说你应该授权给这边要使用到的使用者来读取，而不是一般所有的使用者，对吧？所以这个地方里面你应该要去做的一些什么，去做的一些改变的哦。好，所以这边我们是要稍微在这边这个改一下的哦。好，那我这边必须要跳过了哦。好，这边的话我们就先不谈了，我们先谈后面这里。好好，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我先对这个地方里面去下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就是当我们在这边去做授权的时候，网站内容它的检视的权是在网站上授权的，对吧？对于检视应用程式页面的授权是在怎么样组件库当中做的，对吧？那你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如果这两件事情做好，你的网站基本上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安全的什么？去做到最小安全的存取等级了哦。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两个。第一个呢叫做什么？拥有者项目的存取权，这什么意思？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在我们去设计什么，设计这些存取资料的对不起，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刚刚前面这边有一个好，所以对于资料保护的终极之道是什么？是对于每一个项目当中里面，我都建立单独的权限，我才能够怎样确保资料不露泄，对不对？可是问题来了，你怎么样让每一个项目当中里面都有一个独立的权限？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可以透过什么？透过工作流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工作流程当中里面，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模拟步骤，对吧？这个模拟步骤可以提升权限，它也可以帮你去设计什么？设计表单。所以我们透过了模拟权限的方式去做什么？去做取代。取代了的动作的话，你就可以做到什么？做到自动授权的动作。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做？首先我们去看你如何来去做一个能够普遍的使用在什么？使用在我们的网站下面的权限哦。我们先看到在这个地方里面的拥有人当中里面呢，这边的读取权是成员是这个 domain user， 访客没有。所以我现在呢，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我先去怎么样？先去设计，我可以先去设计一个叫做具有重复式的工作流程。这重复式的工作流程当中里面，我可以去指定 permission。这些 permission 当中里面，你可以被什么？被重复的去使用哦。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建立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建立拥有者的权限。在这个建立拥有者权限当中里面，我们在什么？我们在工作流程当中里面，你可以把什么？你可以把这个原来的标准的步骤删掉，然后改成用什么？改成用模拟步骤的方式去做。好，所以在这里的模拟步骤当中里面，我们分别的在这里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这个所谓的建立者的权限，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从什么？从清单当中里面在这里去选择一个项目当中里面去设定权限，叫做重复式的工作流程。所以它可以去引用在所有的组件库上。OK， 所以当我在这边建立起来之后，我把它发布出去。发布出去之后呢，我们来看到，假设我在网站内容当中，我再去建立一个什么？我再去建立一个新的什么？新的清单库好了。所以呢，当我在这边去建立一个新的清单库以后，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具有权限的项目上面，我去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阻断继承。在这个阻断继承下，好，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项目，我就可以直接选进来了。所以当你去建立一个叫做重复式工作流程的话，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什么？在网站当中的范本，你可以随时的在不同的什么？不同的组件库当中里面引用进来，它就可以帮你设定好权限。这样了解吗？所以这种方式里面，它就可以帮你去做一件事情，将你的什么？将你的所有的清单当中的资料的内容，在你新增的时候，实际上面它就会赋予什么？赋予那个所谓的建立者的权限。这有点像在我们档案总管当中里面那个 create owner 的概念，对吧？如果你今天有建立权，你在建立之后的那个内容，就是你有什么？你有完全控制权，对吧？那这种方式，我们在什么？我们在存取上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更加的方便了哦。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什么？可以有一个授权的方式在这里，是不是只有这个使用者有权，对吧？好，所以这种方式是你可以透过呢工作流程来做的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谈到的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做资料的提升权限的存取？所谓的资料提升权限的存取，指的就是这个登录者在没有资源内容存取权限的前提下，由系统来提供给你去做资源存取的内容。我们的确在发展应用程式的时候就要用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的环境要怎么做？好，所以这个的做法是要用什么？一样也是用工作流程当中里面的模拟步骤来做这件事情。好，可是问题又来了问题又来了。请问，如果没有错，我们在做工作流程当中里面，你可以直接用模拟步骤去提升它，对吧？可是执行工作流程需不需要有权？要，对吧？执行工作流程也要有权。所以请问，执行工作流程的最基本权限是什么权？最后一个，有没有人回答？新增、修改、删除、编辑。哎，谁讲？编辑权，来，哦，送你，对，答对了哈，叫编辑权，哦，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实际上面你的什么？你的工作流程当中里面，你要有编辑权。如果有编辑权，叫做没有答案，对不对？啊，你就有编辑了，你还要提升什么权限？你不就可以改了吗？是不是？对吧？那还讲什么？对不对？所以在网路上面，他有没有这个答案？究竟答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猜下去，对不对？我告诉同学，网路上没有答案，这样知道是什么？官方没有答案，就告诉你有编辑权。OK， 好，可是我有，对不对？而且一定不用程式，对不对？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公布的，所以同学是有福的，绝对是有福的。怎么做？好，怎么做？好，当我们如果今天如果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关键要素。OK， 提升它的检视读取，其实还是在哪里？检视应用程式页面。所以你看到检视应用程式页面多关键，有听懂吗？检视应用程式页面是我们最搞不懂的一个权限项目，但是它却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OK， 好，我们看怎么做。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采用网站的什么？网站的工作流程来提升权限。可是呢，这个地方里面会需要取得网站的检视。跟检视应用程式页面的权，所以你必须要能够去提供给他这两个权，你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用什么？用模拟步骤来做。好，所以怎么去做它 ？OK， 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地方里面，假设我说我现在呢在这里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权限，但是我要让你新增资料进来，对吧？那我就必须要有提升权限的动作。这个权限的动作当中里面，我们先看到这里，这里本来是什么成员 ？OK 哈，这些成员是 domain user， 我们把它拿掉。我现在呢，重新的怎样，只加了访客。访客当中只有什么权？读取权，对吧？读取权当中有没有应用程式检视页面的权？答案有，对吧？有那个权。所以呢，一旦有这个权之后，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建立的叫做网站的工作流程。OK， 好，以往的方式我们大概都是建到清单上，对吧？而不建立什么，而不建立在网站上。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在这里呢去建立的时候，譬如说我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建立一个清单哦，在这边清单的我去建立起来之后 ，OK， 接下来我先到什么 Designer 里面来，在 Designer 当中里面呢，我再进来以后 ，OK， 我这边呢去建立一个叫做网站的这个工作清单。网站的工作流程，然后接下来我可以用什么？用工作流程来设计这个什么？设计这个表单，对吧？因为网站的工作流程当中里面跟什么？跟所有的清单无关，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你要怎么样输入的表单，而且你在后端你可以怎么自由的去做存取。所以因此呢，当我们在这里去设计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分别的把这些怎样收集进来的这个栏位的内容，在这个地方里面，希望把需要的资料的内容在这里存进去，对吧？存进去。所以因此我可以在这里去选择我要的存的内容。OK， 好，在这边呢，我们把它存进去。当然，这个前提是它必须要怎样，它必须要提升权限才能够去做到这件事哦。好。所以呢，因此我们在这边把工作流程变数在这边加进去啊，加进去以后呢，接下来 ，OK， 好，这边呢就做好了啊。好，接下来的动作呢是跟刚才一样，我们去做一个提升权限的动作，对吧？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去选择说我要取代什么清单栏位当中里面的权限项目，然后其中呢这个权限项目上 ，OK， 我去提升权限。那这时候我们再去提升权限的时候，你要选择的这个它因为是新增的一笔项目，所以我们要去比对到这个什么这个项目的识别码。在选择到这个识别码之后，我们要去建立的权限的使用者，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去注意到，我们要选的不是建立者，而是启动者。所以我们会在工作流程内容当中里面去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启用者。启动者，对吧？启动者就是你去启动的那项功能的使用者，对吧？那我就会给你什么？给你权限。所以因此呢，在这种提升权限的情况下，你即使怎样，即使你在网站当中里面没有读取权，你还是可以怎样新增资料进去，这种叫做提升权限。好，所以因此我在这个地方里面把它怎样，把它发布出去之后 ，OK， 我们呢回到什么？回到这个网站下面来，我们去看一下哦。 在网站内容当中里面呢，我这边的新增工作流程。那当然这个工作流程我们不会摆在这里，那怎么办？通常我们客制化会把它摆在哪里？摆在网页上，对不对？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icon， 对吧？这个 icon 当中把这个 URL 怎样 copy 下来去执行它，对吧？它就会怎样直接呼叫过去了。所以因此你如果从这个地方里面去延伸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你可以再集中在某一个地方里面写工作流程，对吧？然后你在网页当中里面把 hyperlink 做好，它就可以直接怎样点选执行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能回到，我把这个重新改一下。那当然你的 source 最好回到你的什么，回到你的自己的网站上面来，所以你就不用这个画面了。好，所以因此我在什么？我在我这个首页下，在这里呢，我去加一个什么？加一个 icon 进来。好，所以我去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个我要的图标，我的图案。好 ，OK， 好，我在这个地方里面去插入这个图案。好，那这个图案当中里面呢，再插入进来之后，我重新调整一下哈，在这边呢去做什么？去做这个 URL。所以呢，在这个 URL 当中，哦，我重新再进来，哎，对不起。重新再怎么再储存起来哦，储存起来之后，那现在这个 hyperlink 就点下去了，所以你看一点到是不是就进入到工作流程，对吧？哦，那我就可以怎么就可以去加入资料了，对不对？有看懂吗？哦，好，所以这种方式，当然我现在目前是在系统管理者下，那当然它新增之后就新增进去了，所以新增进去之后的资料，的确的就有一笔资料再进来了，对吧？而且在这个地方里面的 permission， 你可以看到它直接就什么系统管理者。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切到什么？切到使用者。使用者的环境当中有没有编辑权？没有，对吧？新增权都没有，它只有什么？它只有读取权，对吧？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当我在这边开始去做处理以后，这个资料进去没有？这资料进去了，是不是一号的这个资料就进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什么，在它的选项的项目上，是不是就一号同学？有看懂了吗？所以透过了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就可以怎样？可以提升权限去做到你需要做的应用程式的环境？有看懂了吗？可以齁。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 ，OK 齁，后面的部分大概就没有办法再做详加的 demo 了哦。其实后面我大概还有一些比较修正的内容 ，OK 好。所以呢，时间还是很赶的，对吧？我要讲的东西还是想很多，好，希望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怎样，都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回去好好的应用，对吧？所以这个课程其实还是最主要的，希望能够让你知道怎么样子去有效的去更方便的去设计一个安全的 SharePoint 的网站。OK， 其实是透过什么？透过一些详细的设定跟设计的方式是绝对可以办得到的。OK， 好，那我们的场次就到这边。OK， 好，麻烦你填一下这个线上的问卷。好，谢谢各位。